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10月6日星期三，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瑞士苏黎世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举行会谈，以便在两国战略竞争日趋激烈、台海等地紧张形势升温之时，改善两国之间的沟通与联络。香港南华早报披露，这一次会晤将试图重建双方的沟通管道，并落实两国领导人的共识。报道说，双方还将商讨举行拜登与习近平双边高峰会的可能性。沙利文和杨洁篪星期三的会晤是拜登上任以来两国官员之间的又一轮面对面会谈，之前的会议几乎没有取得进展。美中因台湾、香港、南中国海以及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行为存在广泛冲突。10月5日，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拜登自称已经同习近平就台湾问题进行了谈话，习近平同意遵守台湾协议。拜登说，我们清楚表明，除了遵守协议之外，我认为他不应该做其他事。这个是拜登上任来第三次与习近平通话。中共在11期间出动近150架次军机骚扰台湾，规模创下纪录。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与白宫都批评中国对台湾的军事、经济与外交胁迫。白宫新闻秘书萨基当地时间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将维持我们在三个联合公报、台湾关系法和6项保证中作出的承诺。我们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这个有助于维护台湾海峡和地区内的和平与稳定。萨基当时还透露华府在和北京进行私下的接触，通过外交管道传达明确的讯息。2021年诺贝尔化学奖10月6日出炉。根据瑞典科学院的声明，德国科学家本杰明·利斯特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大卫·麦克米伦因各自在不对称有机催化方面的独立研究工作，将共享本年度化学奖及10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颁奖机构称该技术提供了一种巧妙的分子构建新工具。瑞典科学院在一份声明中说，有机催化剂可用于驱动多种化学反应，利用这些反应，研究人员现在可以更有效地构建任何东西，从新药到能够在太阳能电池中捕获光线的分子。新一代的催化剂对环境更友好，生产成本更低，是制造药品、塑料、香水和香料等新物质的关键。中共水利部10月6日宣布，黄河今年第三号洪水在10月5日深夜形成，持续启动水旱灾害防御三级应急响应。中共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长李国英4号表示，黄河中游仍然有大范围强降雨，7号可能发生超过每秒5000立方米的洪水，防汛形势严峻。受暴雨影响，山西省停产煤矿27座、非煤矿山99座、危险化学品企业7家、停工在建工程231个、关闭景区74处。山西是中国产煤大省，煤炭产量超过全国的1/4。专家称这一次停产势必加剧大陆的缺电危机。2021年第四季亨利护照指数近日出炉，日本、新加坡依然稳居第一，有192个免签国，台湾以145个免签国排第34名，前10名多数是欧盟国家，包括德国、芬兰、意大利、卢森堡、西班牙、奥地利、丹麦、法国等。亚洲国家就有日本、新加坡与南韩。报道指出，排行榜倒数第一名由阿富汗拿下，另外倒数9名回推是伊拉克、叙利亚、巴基斯坦、也门、索马利亚、尼泊尔和巴勒斯坦、北韩，共通点是免签或落地签国家落在40个以下，中国大陆排在第72名。星期三，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巴黎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希望北京在应对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金融危机的潜在影响时采取负责任的行动。 布林肯说，中国必须为自己作出主权经济决策，但我们亦知道中国在经济上的所作所为将对整个世界产生深远影响，因为我们所有的经济体都交织在一起。布林肯的评论是拜登政府高级官员就恒大金融危机首次发表评论，外界担忧这场危机不单止冲击中国经济，亦会威胁到外国投资者。恒大集团负债超过3000亿美元，其中9月23号到期的一笔8350万美元的债息和29号到期的另一笔4750万美元的债券利息，恒大都未有按时支付。旧金山纪事报礼拜二报道，加州将结束对非暴力毒品犯罪的强制性最低刑罚。州长纽森礼拜二签署了 SB 73号法案，没有新增注释，这个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权，在审判少量持有可乐英进行销售和制造甲基苯丙胺等罪行时，可以选择用缓刑代替监禁。该法案将在1月生效。警察组织反对称，减少刑期会消除重要的威慑力，导致毒品使用和犯罪的增加。在一封反对信中，加州警察局长协会写道，该法案在加州法庭上树立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并将危及我们发誓要保护的社区健康和安全。自 COVID-19 疫苗开打以来，欧洲多国不时传出年轻族群出现心肌炎等副作用，且发生率呈现上升趋势。为此，瑞典卫生局10月6号援引报告宣布停止对30岁以下者施打 Moderna 疫苗，而丹麦亦宣布停止为18岁以下的族群施打该疫苗。瑞典卫生局在声明里面说，虽然接种 Moderna 疫苗后出现副作用的风险非常小，但这些风险正在增加，接种者可能出现心肌炎或心包炎等症状。瑞典卫生局现在建议1991年或以后出生的人使用辉瑞疫苗，如果该年龄层的人已经接种了第一剂 Moderna 疫苗，就不应该再接种第二剂。目前美国和欧洲监管机构都警告，年轻人和儿童使用 mRNA 技术的 Moderna 和辉瑞疫苗或出现胸痛和心脏炎症等症状，而这些症状可能与 mRNA 疫苗存在关联。 Moderna 公司没有立即回应评论请求。据 CNBC 礼拜三报道，美国汽油价格今年不断攀升，直至目前美国人所支付的油价创7年新高。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的数据显示，10月6号全美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加仑 3.22 美元，这个是自2014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加州，平均价格为每加仑 4.42 美元，高出全美平均数1美元以上。在加州的 Mono County， 每加仑价格已经超过5美元。礼拜三，作为美国石油基准的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期货交易价格在每桶 77.6 美元左右，创2014年11月以来的新高。去年同期，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价格只是每桶40美元。港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0月6号在年度施政报告中表示，香港正在考虑扩大人民币从中国大陆流入的渠道，其中包括允许与深圳和上海市场建立联系，交易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政府当局宣称，在香港发行以人民币计算的股票将消除大陆投资者的货币风险，还能够提高港交所的交易量，但是这一做法亦受到外界质疑，认为此举可能会削弱港股的自由流通性与吸引力。近期中国房地产企业相继出现离岸美元债券违约，相关形式引发海外投资者高度不满。外界分析认为，港府出台的人民币计算股票计划可能导致北京当局与港府继续与国际金融市场脱钩，在人民币货币在国际市场影响力不足的情况下，该做法可能会导致中港金融市场更加封闭。 中共军机绕台数量十月以来频创新高。多名共和党籍美国众议员十月五号致函拜登，指出北京无意图和平处理两岸分歧，而这个是美中当年建交的前提，因此建议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对中共的关系，恢复与台湾的外交。众议员向拜登指出，美中1979年建交的前提条件是北京会和平处理与台北间的分歧，这些保证被编入台湾关系法，但近几个月全世界都清楚认知到中共并不打算履行这项承诺。议员呼吁拜登改变卡特政府时期在北京坚持下与台湾断交的决定，并鼓励区域盟友效仿。他们亦呼吁拜登，如果中共未履行先前对美国许下的贸易承诺，应考虑加大对中共经济施压，例如采取入口限制措施、扩大经济制裁等。总部位于湾区屋伦的医疗保健巨头 Kaiser 医疗集团近日在全美范围内让2200多名选择不接种疫苗的员工休无薪假。Kaiser 医疗集团公司表示，这些员工必须在12月1日之前接种疫苗才能够重返工作岗位，选择不接种的员工将被解雇。据美联社报道， Kaiser 的总体疫苗接种率为 92%， 该公司在8月2日宣布了疫苗接种要求。8月5日，加州州长刘森发布命令，要求加州大约220万名医护人员和长期护理人员在9月底之前全面接种新冠病毒疫苗。Kaiser 医疗集团在全美拥有约21万6000名员工。该公司表示，自从宣布疫苗接种要求以来，直至这个星期二，员工的接种率已经从 78% 升至 92%。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礼拜三发表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声称未来一年将推动多项立法，包括基本法第23条。香港电台引用政府消息人士称，政府将研究在第23条立法中列明港版国安法已经涵盖的所谓罪行。18年前，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在香港推动23条立法而失败告终。香港基本法第23条涉及所谓国家安全，该法律条文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2003年，因为50万港人上街抗议，23条再次被搁置，但黑金一直有中共官员试图重启这项立法。洛杉矶市议会星期三批准了一项法令，要求人们在进入室内餐厅、酒吧、健身室、购物中心、娱乐场所和个人护理场所之前出示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证明。洛杉矶市议会以11票对2票通过了该法令，将在11月4日生效。洛杉矶市长加塞蒂已经表示将签署法令，预计新的命令将在11月29日开始执法。第二次违反命令的场所将被罚款$1,000，第三次和第四次违反将被分别罚款$2,000和$5,000。对于有宗教或医疗豁免接种疫苗的人，需要在进入这些地方之前的72个钟头内进行检测并得到阴性结果。批评者认为，强制执行相当于隔离那些不能够或拒绝接种疫苗的人。还有人说，这个是无法执行的。